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很平安很安心的坐在这边，是因为你已经将我们的罪债全还清全挪去了。感谢你还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崭新的人生，可以从头再来重新开始，并且你在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当中，你自己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路程。我们也可以时时刻刻透过祷告来亲近你，聆听你的声音。今天我们在这边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主日崇拜，主啊，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你复活的生命，你复活我们才有盼望，你复活才把黑夜挪开。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愿你保守我们今天早晨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里面，也可以听到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专注在你自己的身上。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罗马书哈。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这个就是传讲上帝的话呢，主要是根据罗马书。那有一位丹麦的哲学家叫齐克果，他曾经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今天如果马丁路德从坟墓里出来，意思就是说他复活的时候呢，来到我们当中，他看到我们，然后他看到杜建新弟兄，他就问杜建新弟兄一个问题，说杜建新，你觉得你有得救吗？那我们的杜哥啊，就跟他讲说，我有啊，你看我现在是屏东浸信会的这个董事长，我背负着多大的这个压力啊，单凭这一点呢，我相信我是有得救的。然后这个马丁路德可能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他不满意。啊，杜哥马上就看见就是这不是他要的答案，那他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把我的房子也抵押进去了好不好，就捐给教会，现在刚好是扩建嘛，那我连我的家这些家产我都摆上了，这样子应该够了吧。马丁路德可能也会摇摇头。那他问完这个杜建新弟兄，说不定就跑来问我。他说，张先生，你觉得你有得救吗？那我一定会说，开玩笑，我们如果没有得救，我怎么会站在这边呢？我怎么会传讲上帝的话呢？他说，你觉得你可以站在讲台上就代表你已经称义了吗？你已经得救了吗？哇，那我可能顿时我觉得，那我是不是还要做的更多？我可能就会回复他说，那这样子，马丁路德前辈，我跟你许下一个承诺，我今年要带50个人信主，这样可以吗？他可能对马丁路德来讲呢，这不是他要的答案。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不是根据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称义的地位，不是根据我们还要再努力多少。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部分，也是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传讲到这个神的义的部分。如果弟兄姐妹还有印象的话呢，在前一次呢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的后半段呢，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记载的。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罗马书3:27-31。这一段话，这是我们上次读到的最末了的一个部分。来，请。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人，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 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好，这是我们上次所读到的经文的最后一个段落哈。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个律法割礼的问题。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呢，大部分是围绕在这个割礼的部分。那对于保罗的那些犹太同胞来讲呢，他们觉得这个割礼太重要了哈，是他们得救的一个确据。但是对保罗来讲呢，已经不是割礼的问题了哈，而且他今天呢要引经据典。来这个推翻他们的这种错误的谬论，所以我想这些他的犹太同胞应该会向保罗提出一个挑战，就是说，你说的这种称义是你自己发明的吗？你说明未受割礼的人也可以被称义，甚至是透过相信才可以称义，是不是你自己发明的？过去有这样子的例子可循吗？我们常常会问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哎，过去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或是有迹可循，有例子可做参考？保罗说，有有有，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们那个例子在哪边。他说，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例子啊，你们一定都知道，就是我们最尊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的，你觉得怎么样子？哇，对这些人来讲，是吗？亚伯拉罕是因为相信才称义的吗？他们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实呢？所以我今天要带大家再回头过去看创世纪哈，当初跟神跟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子对话的。那今天呢，要来看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哈，它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1-6节。如果弟兄姐妹可以翻圣经。不然的话也可以看 PPT 投影幕上面的 PPT， 如果你觉得字太小呢，你可以看自己的圣经。那我们也要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因为这就是最原始的一个记录跟记载，因信称义到底是怎么来的。保罗说，我要带你们回过头去看圣经是怎么样子记载的，怎么样子讲的。我们也是一样，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读这段经文。来，请。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地赏赐你。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人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好，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最原始的记载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记录。所以保罗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有问题呢，那我们就回到过去的这些圣经里面去寻找答案。因为这个因信称义不是他发明的，是早在创世纪那么早的年代呢就已经发生了。那在这边提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他还没有改名字之前呢，其实是称为亚伯兰。那一开始他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这事是什么事呢？为什么会让亚伯兰产生惧怕呢？如果我们很有顺序的去看创世纪的记载，这事呢就是指到前一段发生的事情，是四王跟五王之战。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四王跟五王之战呢， 四王打了胜仗，就把一些这个人口财物就掳掠离开。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掳掠的战利品呢，是刚好是亚伯兰的侄子罗德也被掳走了，他的一些家产也都被掳走了。所以亚伯兰呢，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他要去拯救他的侄子罗德，就率了318位壮丁就连夜的追赶，以寡击众，就把这四王他们本来已经打胜仗了，班师回朝的途中呢，就把他这些战利品呢再抢夺回来，是最重要的是把他的侄子罗德也救出来了。照理来讲，这是一场胜仗，应该非常的高兴才对。可是我们看见呢，圣经记载，也许亚伯兰他高兴没有多久，他的担心又出现了，因为上帝知道他心里面的害怕，所以对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有什么好惧怕的？他刚打完胜仗，应该是高兴才对。可是上帝知道他内心深处是怀着恐惧，这个恐惧呢，就是在他后面里面他提出来的。他跟神抱怨：“你要赏赐什么给我呢？我都没有我的下一代，你再赏赐给我再多的话呢，也没有用。”那即将要接受我家业的呢，就是以利以谢，就是大马士革的人以利以谢，这个仆人呢，会来接受我的家业，因为我连一个儿子都没有，所以当我死了之后呢，这些就归给他了。当时候的风俗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就是你如果没有自己的孩子呢，那你可以设立一个朋友或是一个仆人作为你的继承人。那这个继承人呢，将来会好好的处理主人的安葬事宜作为回报，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的法的内容在发生。那当亚伯兰跟上帝抱怨他都没有儿子，你还能给我什么？你给我再多也没有用啊，也不会进到我自己的身上，反而是留到这个我家中的这个仆人以利以谢身上的时候，上帝呢就告诉他，这人不会成为你的接班人啊，你自己本身生的才要成为你的接班人。请问一下，亚伯兰在那种情况下，他信得过吗？他想到他自己的妻子都已经超过了那个生育的年数的话，他觉得这个事有可能吗？如果弟兄姐妹你是亚伯兰，在那种情况下，你觉得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吗？大概以常理来判断 impossible 哦，这个根本是无稽之谈。不要说我自己的太太都没办法生育了，怎么还可能会从我的这个身上还有后代产生呢？但是我们知道亚伯兰他没有这样子想，他就相信神真的有办法做成这件事。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相信呢，神称他为义，所以因信称义啊，就是这样子来的。因为上帝在他的心里面看见他真的相信我有办法做成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可能我们一直在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如果我们看到亚伯兰当时候的处境，想要相信啊，哇，可能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照我们的常理来判断，照我们的常识，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上帝，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但是亚伯兰没有这样子想，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看见原来啊，相信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认为不可能呢，你就不会相信。但是呢，亚伯兰在那个时候他愿意相信，所以神就是因为这样子称他为义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看今天的经文，保罗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 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为什么要再回到过约，回到旧约去哈，引经据典，就是要让他们看看呢。我今天举的这个例子呢，亚伯拉罕，你们最尊敬的长辈啊，他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所以让他们要反驳他们哈，让他们认为就是说保罗所说的这种教导哈，是一个异端哈，是一个无稽之谈，所以他用这样子的一个经文要来回应他们。那在这个我们这个第一节里面哈，他提到这样子的一段话，他说：“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其实这样子的翻译呢，我要稍微澄清一下，这样子的翻译很容易让我们解读成：“哦，犹太人这么说来，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哦，就是我们会联想到说，他凭着他的行为有得到什么神的称赞吗？”其实哈，如果我们看这样子的翻译呢，我们就知道他这句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哈。我在我的 PPT 上面有提到这个新汉语译本哦，他是做这样子的翻译的。他说：“这样说来，我们肉体上的祖宗亚伯拉罕得到了什么呢？”不是像我们和合本这样翻译哦。和合本翻译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说，保罗是在讲说，他是提到这个肉体是提到他的行为吗？其实如果我们是看这样子的翻译，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不是哦，他是讲到说我们肉体上的祖宗亚伯拉罕有得到什么好处。那他就是要根据呢这样子的一个经文来告诉我们说，有，他是根据因信称义哦，他是根据相信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好处，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如果犹太人对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不满意的话呢，保罗说：“让我再举第二个例子哈，你们就无话可说了。如果你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的话呢，那我想你们是死鸭子嘴硬哈，为反对而反对。”所以他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哈，就在我们的第二段经文里面哈，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不做工，只靠相信就被称义的人，真是有福气。在他还没有讲到是哪一个例子之前呢，他告诉我们做工的得工价是应该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啊，我们去做事情哦，我们上班我们得到报酬，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你靠着你的行为想来得到神的称赞，你做到的话呢，那也是你应该的，对不对？因为是你努力达到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游戏规则哈，这个上帝也是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在我们的生命中哈，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我们要努力工作才有饭吃啊，我们要努力打拼，我们才可能会往上爬哈，才会进到一个高阶的地步。这个铁律啊，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就是我们这边提到的做工的得工价哈，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去看旧约的这个智慧书哈，不管是诗篇、箴言，哦，这个约伯记这些，其实都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哈，就是那些敬畏神、说话谨慎、殷勤做事、远离恶事的人呢，他们呢就是一个智慧人，上帝喜悦我们哈，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就是你要殷勤做事，你要敬畏神。你要远离恶事，你要谨守你的口舌，所以这样子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他在这个箴言里面也常常责备那些懒惰的人，就是懒惰的人呢，在神眼中来看呢，是一个愚昧的人，不是一个聪明人。所以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要去努力，我们要去付出，我们才能够享受那些付出背后的代价跟那个甜美的果实。但是我们已经在上一次澄清，在这个被称义的事情上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靠着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积极的态度吼，来达到神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靠着遵守律法这条路想要被神来称许。我们在上一次已经提到 它是一条死路哈，是走不通的，所以他才替我们开辟了第二条道路哈，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一个路出来。我们在上一次提到，就是说，我们如果想要走一这个靠律法称义这条路啊，你就会发现，你做的越多啊，哦，制造的问题越大，哦，越漏洞越多哈，这个问题越大。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再走这条路了。我现在告诉你的这条路呢，是一个最正确的道路，就是你只要相信，你要相信呢，耶稣已经做成的这条路，你只要靠着相信，你就可以称义。所以你只要靠着相信就可以称义，就是亚伯拉罕他不就是这样子吗？哦，他没有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想要再来生下一代，哦，他当场就相信神告诉他的后裔会如天上的星那样子多，海边的沙那样子多。在这种子的处境当中，神就称他为义了。所以我们的因信称义也是要比照亚伯拉罕的方式来办理，就是今天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做成了这个义的地位，我们要把它拿过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这样子呢，我们就是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了。我说对第一种第一个例子，亚伯拉罕如果犹太人还不满意的话呢，那这个保罗说，那我再举第二个例子，你就没话可说了哈。当他在举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的时候呢，哦，他说不做工却相信这位使不敬虔的人可以称义的神，这个相信就被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他举的第二个例子呢，也是他们所尊敬的祖先哦，是谁呢？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他举的第二个例子的人是谁？大卫，对不对？所以呢，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第二个例子是大卫，这两个对他们来讲呢，都是非常尊崇的这个祖宗哦。这两个人呢，都是因信而称义的啊，哦，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有没有搞懂啊？他们都是因信被上帝称义的，你们知道吗？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保罗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大卫他是怎么样子说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呢？那他就引用了大卫在诗篇三十二篇哦，他自己所写的这一篇诗篇里的两段经文哦，来做一个回应，来做一个回答。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联想到说：“哎，是不是因为他发生了那个拔示巴的事件哦，所以他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回应？”那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可能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哦，就是说，也许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发生拔示巴的事件，可是呢，当他写了这个诗篇以后呢，即使是他写这个诗篇之前还没有发生这样子的一个杀人事件，可是事后，我相信他会回想他曾经在上帝面前写下这样子的一段话，就是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果照我们所想、所推理的，或是说我们所想的，大卫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发生拔示巴，他跟拔示巴犯奸淫的事件，把他的先生乌利亚杀掉了这个事件，但是事后大卫还是相信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何以见得呢？因为当 拿单去见他的时候，把他的这些罪行罪状暴露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他是赶快躲藏吗？或是就把这个先知把他做掉吗？没有，他马上当场承认说，我有罪了。这就代表大卫他相信，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向神坦诚他的罪行的时候呢，神就要称他为义，神就要赦免他的罪。所以这是他一个亲身的经历，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个奉献诗歌一样，罪债全还清。我们听救主跟我们说，你的力量很微小，应当警醒祈祷，因我为你忠保。我今确实知道，为主全能浩大，麻风可以洁净，铁石心肠软化。我无加言善行，借此可得救恩。为主所流宝血，能使一切罪痕。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他洗我白如雪。我们是也是因为相信我们的罪债呢，耶稣都替我们还清了。我们是因为相信，我们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中被上帝称义的，被神称义的。对我们今天这些人来说呢，这也不容易，想想我们当初要相信耶稣是我们的义啊，真的是这个打死我们可能我们都不愿意亲眼相信。可是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边呢，就代表我们真的也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了。唯有不做工此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我想这不是大卫自己他亲身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亲身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非常厉害的，他用了两个很好的例子来堵住犹太人的口，就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有他们所这个尊敬的大卫王，这两个人都提到相信被神称为义，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来堵住他们的口，告诉他们因信称义这样子的事情呢，不是我保罗独创之举，乃是在旧约的时代呢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了。那同理可证，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那就要进到我们的第三段里面，提到这个福气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有什么条件的限制，就像我们在前面一直讨论的，是要像旧约有种族的限制吗？是因为犹太人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吗？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福利吗？还是那些拥有律法的人民呢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保罗已经在第三章证明了因信称义是给一切相信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需要，不只是我们需要，犹太人也需要，因为呢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已，而是因为我们让神的荣耀，让神的名啊，让神的荣誉啊受到了亏损的。所以接下来他要进一步的证明，无论是受割礼或没有受割礼的人，都需要因信称义的恩典。基本上呢，第一点他可能提到的，他想要证明的就是犹太人或希利尼人都需要因信称义的救恩。第二点就是接下来他要探讨的问题，如果他是一个拥有律法的民族，而且又受了割礼的话，那是不是他就已经在这个称义的地位上面，不需要再相信了？那保罗要来澄清说 No， 没有受割礼或受割礼的人都需要因信称义。为什么呢？那这个又要回过头去看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当初是怎么进行的。拿这一段经文呢，我来念给大家听，就是第一个受割礼的这个情形是记载在哪边，那时候的经过，他那时候的过程是怎么样子产生的。 他针对这个割礼这个题目呢，他是透过创世纪17:1-14的这段经文来回答亚伯拉罕的称义是在割礼之前就已经被神称义的。那我来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就是记载在创世纪17:1-14。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第一次提到你们要受割礼的问题，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看完这段经文之后，保罗要来看怎么解释因信称义这个福呢，是赐给所有的人，就是不只是给受割礼的人，其实也是给所有未受割礼的人。保罗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之后才算的吗？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一开始读的创世纪15章跟我现在读的创世纪17章，请问一下，你们有读到说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呢，还是在受割礼之后呢？是在受割礼之前，对不对？因为在15章他还没有受割礼，上帝就已经称他为义了。他看天上的星，上帝说你的后裔将要这么多的时候，他相信的时候，那个情况中他就已经被神称为义了。那到了17章啊，他才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割礼。所以保罗现在要用证明题的方式来证明因信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就已经达到了，他来用这个数学的这个证明题的方式来证明给他们看，这个因信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就发生的。所以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他的这个因信称义呢，是在那个情况中产生的。他说：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那我们刚刚已经证明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就已经被神称义的，所以他才会说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就是要来反驳犹太人，你们认为受割礼以后就是称义的。保罗说不是这样子的。当初呢，亚伯拉罕你们所尊敬的祖先呢，他不是受了割礼才被神称为义的，我证明给你们看了，他在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就已经被神称义的。同理可证，就是我们常常做数学题常常会用这样子的一句话，同理可证，那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同理可证呢，所有的人也是要因信被神称为义，懂吗？那我相信 如果听得懂的犹太人呢，他就会好好的去思考，哦，原来啊，相信才是唯一的解答，哦，才是正确的解答，正确的解答，哦，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解释给他们听。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他成了一个受割礼的人，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就是又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终极去行的人。他用这两段经文十一到十二节这两段经文来涵夸，不管你是受割礼未受割礼，都是要因信来称义的。那有人就会说，那他为什么还要受割礼呢？亚伯拉罕说，不是，保罗就说，那我就是要证明给你看，他就是因为相信他才去接受这个割礼的，懂吗？就像我们今天因为相信我才会愿意受洗，你说啊，我相信啊，我相信就好了，那我们就会说，那你来受洗啊。如果你说哎，我不用受洗，那我们就会很质疑你的相信是真的还假的。就像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如果相信的话，那你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结果亚伯拉罕有去做吗？有吗？他就去做了啊，对不对？他在十七章不是就去接受了这样子的割礼吗？哦，他是因为相信以后他才去接受这个割礼的哦。因为十五章到十七章已经又过了好可能十几年的时间了，所以啊，我们看见他的相信是真心的相信。等到创世纪十七章的时候，他九十九岁的时候，上帝啊才叫他去接受这个割礼，他当时候还是相信的。所以这个割礼呢，才是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呢，哦，上帝跟他立这个约，哦，跟他的后裔立这个约。那保罗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来告诉我们，来回答犹太人，亚伯拉罕就是因为真心相信，所以他到九十九岁上帝叫他受割礼的时候呢，行割礼的时候，他仍然去行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样子我们就很明白，哦，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意思。所以他就是要告诉这些已经接受割礼的犹太人，你只有接受割礼是不行的啊，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相信啊。因为对犹太人来讲呢，割礼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什么是传统？就是啊，我只要照着去做就对了，我只要照着 去做呢，就不会出错了。很多时候啊，我们信主也会变成这样子，哦，变成我只要照着传统去做就好了，就不会出错，哦，我就很有安全感。那如果我没有照着传统去做呢，哇，可能就会引起轩然的大波，哦，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思考力的基督徒，常常的来思考教会这样子做合不合乎圣经，哦，教会这样子做是这样子的吗？圣经是这样子记载的吗？还是我用其他的方式其实也是一样子的可以。我们可能常常因为一种的流行啊，哦，我们就会开始摇摆不定。如果大家有注意到这个教会界这几年的这个趋势呢，其实教会界这几年在流行什么，弟兄姐妹知道吗？我们在哈什么风你知道吗？我们的社会是在哈韩，哦，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的现代人，哦，是比较，哦，流行这个韩国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哦，但是啊，我们教会界啊，我们在哈这个犹太风你知道吗？哦，就是可能我们又在算什么犹太历，我们要回过头去守逾越节祝棚节，哦，好像这样子呢，哦，会比较属灵一点。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说我们这样跟着做到底圣经是要我们这样做吗？还是这样子做的实质意义在哪边？ 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而我们只是觉得说有一些大牧者哈，有一些这个领袖他在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一窝蜂哈，就跟着去这样子做哈，就跟着这样子去进行。我们从来没有想说，哎，圣经是这样子说的吗？是这样子教导的吗？这个时候是这样子吗？神是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带领吗？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是透过今天经文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原来我们称义的地位是如此的牢靠稳固，别人没有办法夺走。即使呢，今天我们站在一群犹太人的当中，我们也不会觉得我们矮他们一截。虽然他们自称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站在他们当中也不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次等公民啊，他们先被神拣选，我们是后来才进来的，我们好像是拣剩的才进来的，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矮他们一截。保罗说不会，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救恩呢，是要靠着相信，不是靠着行为，也不是靠着你是有律法的民族或是行割礼的民族才被称义的。神呢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打上一个政治标记，盖上一个政治标记，这些都是属他的子民，都是他的百姓。所以想到我们的称义已经得着神的肯定认可，那我们真的是可以大大的安心呐、啊！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哦，真的是甘甜。我们要不断的透过信靠耶稣哦，这样子的一条道路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不是靠其他外在的行为。所以看看犹太人，今天我们看见保罗，他是让我们看看犹太人最尊敬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被神称义的。他做所有的人的一个好榜样，就是唯独相信不靠做工就被称义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这段经文，好像我们在做一题证明题，好像我们在做这个数学题，因信称义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反复的在推敲，反复的在思想，在演练。但是后来我们透过神的启示，透过神的仆人保罗的启示，我们才发现原来因信称义是唯有我们才能够走得上去的一条路，唯有我们才能够接受的一个正确的方式，一个正确救恩的接受方式。哈利路亚，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常常站在一个相信的地位当中来领受你的恩典。主啊，就像保罗他告诉我们的，不只是犹太人最尊敬的亚伯拉罕、大卫都是因为相信才被称义的。所以今天有一些人如果对我们质疑，向我们提出挑战，认为我们做得不够好，所以我们不配称为基督徒，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不完全的，主啊，那我们就要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是的，我们或许做得不好，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做得够好了，他已经做到100%的一个地步了。我是因为占他的便宜，我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也才能够站在一个称义的地位上面。谢谢你让我们也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跟别人分享，来告诉他们只有相信才是他们走得下去的路，只有相信才是有路可走的一条道路。谢谢你，愿你继续的使用我们，看顾我们，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来唱这首回应诗歌，信靠耶稣真是甜美，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信靠主蒙福无边。信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信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 心靠主蒙福变，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心跟前。我们同起立，心靠耶稣真是甜美，只要心靠主恩言，只要站在主应许上，心靠主蒙福变，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心更坚定，耶稣耶稣何等可靠，多少世上已证明，耶稣耶稣宝贵耶稣，愿我心心更坚定。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信靠耶稣真是甘甜。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样子一个宝贵的救恩赏赐给我们，我们也要站在这样子的一个地位上，继续的来仰望神，领受你的恩典，继续的把这样子的福音来传扬出去。求你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未来的一周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来往前。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团契，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默祷散会。
喂，测试麦克风测试。光测试测试。麦克风测试测试。
test走一次就好了。降一升到一，降一升一。
唱过朱恩的词。
福吸一口气就接了，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对对对，
好好，我们唱脱了。
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
吸一口气，吸一口气就往上接哈。
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
世界。
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 都将过去，
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
记掉
让我们一起站立，用诗篇一百篇来宣告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百篇，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把时间交给敬拜团。
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诗篇139篇，大卫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所深知道的。好不好，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来找你周围的几个弟兄姐妹，你跟他讲，你的受造奇妙可畏，你是神美好的创造。是的，你的受造奇妙可畏，你是神美好的创造。是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受造奇妙可畏，你的肺腑是上帝造的，你在母腹的时候他已经复辟了你，上帝奇妙的作为，大卫的心知道，愿我们弟兄姐妹你的心也知道，你的受造是如此的奇妙可畏。我们用这首美好的创造来称谢我们的神，如同大卫一样。
奇妙真美好，喜乐。
被造，你的受造是如何的奇妙可畏，你可以去读诗篇139篇。大卫那里接着说，我在暗中受造，我在地的深处被联络，我未成形的体质上帝早已知道，我尚未在世上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多么的受上帝的宝贝吗？他看你为宝为尊，你在母腹的还没有成型的体质他就看到了，他就把你写在他的册子上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美好的创造。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细穿插了我，你永恒爱来爱我，你是我大声欢呼，你是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弟兄姐妹，真的是找到上帝照我们的目的，上帝造你的命定和你在他 的计划当中。诗篇有讲过，我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你知道吗？如果你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你就可以知道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个滋味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在他的应许里面。你如果经历过主话语的实在，主话语的实在，你就知道主恩的滋味，他是美善的主。我们接着这首《耶稣在我里面》来敬拜他。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 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无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
主的实在，彼得也经历过。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那里说到：“有火的试炼临到你，不要以为稀奇，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接着继续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等我们战受苦难之后，他必要亲自的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这是神的应许，这是主恩的滋味。弟兄姐妹，我们尝主恩的滋味不是凭空想象，主恩的滋味在他的话里面。是的，我们每个人生命中会遇到顺利，会遇到困境，但是主他应许说，经过这些苦难之后，他必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因为基督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受苦。好，我们再用这首诗歌，上帝用这首诗歌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来赐力量给我们。耶稣在我里面，
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
荣耀冠冕，再来唱。 过于爱你。是你更深，
就是有耶稣
更深
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无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
怎么过去？如果主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常常跟他祷告，你常常跟他说话，你常常跟他连结，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他的门徒，也是被他所使用的器皿，也是他的仆人，也是他的工人，所以我们时常借着祷告来到他的里面，来到他那里，让他知道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借着这首工人的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
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在此今再见我，虽是软弱下也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神神迹奇事随着我们，真是所传的道。
献上一生，
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在此今再见我，虽是软弱下也贫穷，心可以，奉主你兴旺福音。 心荣福音。
是的，这首诗歌里面几乎都是神的话，都是神的话。马可福音16:20说，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证实他们所传的道。主啊，愿我们屏东浸信会，主啊，也有你与我们一起同工，有圣灵一起同工。是的，主啊，让我们所传的道，是的，能够为主大发热心。主啊，能够兴旺福音。主啊，因为你说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若常在你里面，你也常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主啊，我们多结果子，主啊，父因此就多得荣耀，我们也就是你的门徒了。主啊，我让我们结果子，结圣灵的九种果子，结福音的果子，结生命的果子，为了要让父得荣耀，来证明我们是你的门徒，好不好？借着这个诗歌，我们再一次来献上我们的一生。
献上一生为你而活，我在此才见我，虽是软弱下也贫穷，你的恩典够我用。恳求圣灵光照引领，赐下天上能力，用神迹奇是随着我们，真实所传的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我们藏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吩咐愿为你，在这地同心合一，奉主名兴旺福音。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我们藏在你里面，让活水涌流。只是我们在你的里面合一，如同你与无缘为一，在这地同心合一，奉主名兴旺福音。
让我们屏东浸信会因着神的道，福音能够日渐的兴旺，而且能够福音广传。
耶稣，今天早上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日子，主，在你的话语中，在敬拜中，主啊，我们要更多的与你相遇。主啊，今天早上愿你使用献舞传道的口，使他所传讲出来的信息每一字每一句都要使我们得着帮助。是的，主啊，就像今天的诗歌所唱的一样，我们是你美好的创造。主啊，在一切的困难当中，主啊，你已经为我们做主做王了。主，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将眼目定睛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更多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好像我们在你的里面，你也在我们的里面，连结于这真葡萄树。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诵读神的话语。罗马书4:1-12，罗马书4:1-12，由司会来起，弟兄姐妹来应。 罗马书四章一到十二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他的义。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给那受割礼的人啊，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愿神赐我们启示智慧，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语。接下来要来诵读本周经句，在我们周报的第一页最下面，罗马书四章三节，我们要一起来诵读两次，请。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罗马书四章三节。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罗马书四章三节。接下来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把时间交给献舞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好的天气，下了几天的雨，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么好的天气呢，来敬拜神。那刚过的这个三天，刚好儿童夏令营会也刚好告一个段落，就是礼拜四到礼拜六我们有三天的儿童营会。那也感谢神，虽然下着雨，但是我们看见报名的小朋友几乎99%都来参加，所以等于是没有受这个天气的影响，而且他们这次来参加也非常的投入，我非常的专注在这个当中。那昨天呢，就是我们儿组的一位家长，也是算我们的老师，他就在 po 了一个文章给我们看啊，说昨天刚好结束以后，他们晚上就要帮他的公公庆祝70大寿，那北部的一些亲戚就都下来南部可能一起要用餐。那在这个席上的时候呢，他姑姑的两个小孩今年也有来参加，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那我们要不要祷告，就是我们在用餐的时候要不要祷告。对他们来讲呢，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第一次来参加，然后呢就知道说要吃饭的时候呢是不是就要祷告。所以我们的儿组的老师觉得好像今年这个所传的这个福音有进到小孩子的心里面，他们回去以后呢马上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并且还问说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唱诗歌或是要读经啊。所以这个家长觉得哇，这效果怎么这么好啊，马上回去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那他公公其实也不是基督徒，公公婆婆都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看到小孩子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相信也是这个神的恩典哈，好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营会，也让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在这个当中领受到这个福音，这是非常感谢的，也是让弟兄姐妹知道，谢谢你们的祷告，让这样子的一个天气呢，其实并没有影响到神的工作。好，那我们也要来为扩建祷告哈。好几天的这个下雨，可能让这个工程也有一些的延宕，但是其实工人还是陆续的在进行在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起来为着扩建来祷告，请掌管万有的主，这些风雨都是你的仆役，为你的旨意效力，恳求你赏赐给我们合宜的天气，让教育大楼施工的每一阶段都经历到你的看顾及带领，也恳求主保守接下来的一楼地坪的钢筋模板及水电作业皆能顺利进行。感谢神如此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也为着就是在北部民进传道有要带几位年轻人参加这个全中门的这样子的一个营会，为他们在那个当中有好的领受来祷告。他民进传道已经这礼拜就先过去了，要有一些事前的这些预备跟训练，所以我们也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些服事，同样神也继续做工在那些年轻人身上来带祷。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是第二页的这些下半段，有提到七月五号礼拜四的执事会的一些记录，特别在第二点里面有提到今年的圣诞福音活动模式呢，可能会比照去年的方式来办理，限于场地的因素呢，我们可能也是用去年的这个模式来进行。那在第四点呢，有提到这个今年会要贷款无息贷款给教会的这个400万呢，我们是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摊还。那第五点有提到这个社区儿少课后辅导班是不是要继续的进行要继续的办理，将就是征召教会里面看有没有合适的同工来参与，主要的原因是可能我们的出纳干事严成琴姐妹，她可能有这个主有给她其他的带领，所以她也会就是她已经有提出这样子的一个离职的申请，他的一些服事的部分呢，我们也要找人来因应，也为就是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来接手来仰望主。好，那我们第二堂崇拜后呢，就是会召开小家长同工会，我们请小家长同工呢能够一同的来参加出席。好，那我们的报告呢就进行到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婉倩传道。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一起要来预备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礼物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要唱的奉献诗歌是288首，世纪颂赞288首，罪债全还清，罪债全还清。整首歌唱一遍结束之后，请招待同工往前收取奉献。
我听教主说道，你力量是微笑，引导尽心祈祷，引我中宝，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都欢喜，他洗我白如雪。
第二节，我们一起站立。
自己知道，为主全能浩大，麻风可以接近，铁石心潮乱光，他替我舍身，罪债都洗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 白如雪。第三节，我无家言善行，借此可得救恩。哎，主说流宝血能洗一切罪根，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第四节，将来我立足前，靠主圣洁完全，主是我乃得胜，我口常颂颂赞，他替我舍身，罪债都还清，无数罪孽无悔心，他洗我白如雪。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因你罪债得还清。谢谢你悦纳我们手中所奉献的，也赐给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来管理，也保守我们在接下来听讲道的过程中有专注的心。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绝佳典范，绝佳典范。把时间交给献舞传道。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底下这段时间用聆听你的话语来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来得听你的恩言。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也保守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有够用的精神体力，而且有聪明的这个智慧，有各样子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来领受神你自己的启示，也帮助孩子这样子的来传讲当中能够说得清楚明白，叫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愿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要继续的来看罗马书，我们要继续的用罗马书的经文来这个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知道说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已经能够领受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呢，也是神的怜悯和恩慈。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能够更清楚的话，相信对我们的往后的生活以及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呢，能够更有帮助，更有益处。那有一位丹麦的哲学家叫做齐克果，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人。他曾经有说到一个比喻，说到一个故事，他说如果今天马丁路德从坟墓里面出来的话，就是说他复活的话，他来到我们的教会中，看到我们在这边聚会，然后呢他看到了这个尤崇山弟兄，就是我们的执事会主席，他来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尤弟兄，你怎么确定你有没有得救啊？那我们的这个崇山弟兄可能就跟他讲说，我现在是执事会主席耶，我投入教会的事工非常的多，每一次开会我都要到，而且啊我还祷告会也参加，各样子的事工呢我都是会来参与来投入。那可能马丁路德会觉得，这个崇山弟兄这样子的一个答案 不是很 OK 吼，然后崇山可能看他皱皱眉头以后，他觉得说，那我们现在教会在扩建呐、啊，我也是连带保证人之一，我这样子的投入，我这样子的服事够不够？我想马丁路德呢，听了他这一番话以后呢，可能也会跟他觉得吼不是很满意。那崇山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把我的房子都卖了哦，奉献给教会。作为教会扩建的基金，这样子应该够了吧？那马丁路德问完崇山以后呢，可能跑来问我，他说：“那宪武，你觉得你有得救吗？你有什么凭据？哦，有什么得救的一个证据？你可以说来给我听听吗？”那我等可能就会跟这位马丁路德前辈讲说，开玩笑，我是传道人，我如果没有得救，我怎么会站在这边呢？我还讲道给各位弟兄姐妹听，我现在还在讲罗马书。那他可能会进一步问我说，那你怎么确信你到底有得救呢？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做的可能不够多，那我就跟这个马丁路德讲说，那好了，我跟你立约，每一年带100个人受浸，这样子够吗？这样子可以吗？马丁路德可能觉得我们得救，我们的称义并不是在乎我们做的够不够多，做的太少要做多一点才有那个得救的一个凭证跟凭据。如果弟兄姐妹有印象，在前一章的后半段我们曾经读到什么样子的经文，我们要来看这一段经文，来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的得救，我们的蒙恩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到那个程度了，所以或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还在努力当中，我们快要达到那个标准了，所以我这样有这样子的一个确据跟把握吗？我们来看上一次的后半段经文，第三章的后半段经文是怎么样子讲的呢？在那边我们提到神的义要透过相信耶稣基督赐给一切的人，这种救赎的方法显明了神的公义，也表明了神白白的恩典。好，那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读这个投影幕的这段经文，罗马书3:27-31是我们上一次读到的经文的末了的部分，一起来读，请。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我们会发现在这几章里面呢，保罗一直在探讨这个律法还有割礼的问题，对我们来讲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这个时代21世纪的这个基督徒，或是这些活在21世纪的人类，这个割礼对我们非常遥远，跟我们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